你先住。让我们来看大纲的最后一页，就是最后一点。我们来读这个大点，一同来读。阿门。出于信心的祷告之能力。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五章最后的那一个段落，就是第五章13到20节。我们可以轮流读，弟兄开始。13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阿们。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最后两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阿们。是，阿们。我们祷告，愿意我们都进入这话的实际里。主，求你今天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今早再向我们教会说话，我们取用你做我们的翻译。求你来祝福所有圣徒的这个有耳可听，也祝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说你的话，我们在信心里说话，我们相信，所以我们说话。阿们。我们现在又是早上的最后一个聚会，我们就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部分，最后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一个继续。最后的结果就是祷告。其实我巴不得我们就花时间来祷告，用下面半个钟头来祷告，而不是说，就不需要多说祷告的事了，我们就在这里实行。阿们。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发怨言，是不是？我们说该祷告，他说因为你们刚刚读了这个经节，所以你们这样说。你想想你自己环境临到你的时候，特别是你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祷告之前就是一大堆的忧虑忧愁。我们先忧虑，然后在这个上面谈论在彼此在那里有埋怨，或者去找弟兄姊妹把你的这个吐苦水但是雅各书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的话，就是一个字： 祷告，一个词，祷告。我们是不是现在开始要操练实行这个呢？我真是愿意在这个里面有操练，特别有环境领导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歌颂这个字也是说 有唱诗，作诗，就像诗篇那里。我们唱诗不是唱歌，歌颂不是嘴唇动一动，而是作诗。这所有的诗篇也都是歌。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不仅是读一读，而是在我们的心里让主摸着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主歌颂，感谢主。这里也说到，我们应该彼此要祷告代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弟兄姊妹有软弱，不仅是一般性的软弱，而是病重了。雅各在这里说，他给了我们几个原则，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这个软弱的人。这个人特别是在很严肃的很严重的这个情形，就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病痛是很重了，成了他们身上的一个担子。我想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光景，我们也认识。那有这个软弱的这个人呢，他心里有一个他关心的，他有一个担子，他要从这个病痛中，从这个病里面得着要解除，为着基督的身体的缘故。所以那这个人呢，就该请教会的代表教会的请弟兄来，不仅是远远的一般的为他祷告成根的时候就纪念他，而是要到他那里去去请他们来，要为这个人祷告。雅各说不仅祷告，还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油是说到圣灵，圣灵是要恢复与基督身体的交通。特别是有人有一个非常严肃有重的病，而和基督身体的交通疏离有距离了，那这个时候请教会的代表教会的或者是弟兄，那么不仅为他祷告，还要用油抹他。不仅是雅各这么说，十二个使徒当他们被主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也不仅是祷告他们也为病人抹油。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到处去找这个机会去给人抹油，好像做一场戏，不是的。但是在非常严重的例子里，就是我们要担负他，而且那么他请弟兄来的时候呢，弟兄也不要回避，不要害怕，来实行这里所说的，是与基督身体的交通能够再一次恢复。但这里重要的是说奉主的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主就是那受膏者，他是那受膏者。我们去那里不是以为我们有什么治病的能力，我们知道只有主，他是那受膏者，我们只是应用主已经完成的，已经做成的。我们 过去很少有这样的操练或者实行，但是主既然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那么要是教会中有了这个很严肃的，就是真的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操练这个话，不是自己的名里，而是奉主的名去。我们不要得一个名说你是有医治的能力啊，你请这个若望弟兄去。啊，他有这个特别的恩赐啊，就去祷告，不是的，是奉主的名。所以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祷告也是奉主的名，在这个受膏者的里面，因为只有他有油，他这个油使我们把我们带进这个执事里面，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和祭司的体系又重新恢复交通，使他们能够在会幕里，能够在圣所里，能够继续侍奉。但要是他因为很严重的病使他不能来侍奉，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就不仅是要为他祷告，还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就是为着要恢复他和在祭司体系里的众祭司人人有恢复交通，而且中间没有任何的阻隔。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不是任何的一个祷告，任何的一个祈祷，只是说说话而已，而是出于信心的。是出于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是出于信心吗？还是只是嘴巴说一些好听的话，你的心却是不在那里？这个是没有功效的，神也不会听这样的祷告。这里的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过去也看见过这样的光景，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是非常生重病的弟兄也起来。那么让他起来以后，不是说要他因此就可以继续在事业上有发展或到处去度假等等，而是为着起来重新恢复到祭司的体系里面，能够继续服事。记不记得西西家王的事？他是犹大一个王，他生了重病，有一段时间生病，几乎要死。他就向主祷告，主就差遣以赛亚来看他。他不是用油来抹他，而是拿一个无花果树的饼，无花果的饼来。那么西西家就又重新起来了，还给了他几年，15年。感谢主医治他，还给他15年。所以当主医治我们，然后还加上了活了15年。但是这15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西西家可惜没有好好的用这段时光，他把他的这个宝藏，把他的一切宝藏都给巴比伦王看。他说：“我请你们看我的这一切的财富。”那他们当然好喜欢来看，是不是？你给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王说：“啊，我很有兴趣看你有多少的财富。” 但是这不是想上去看博物馆，而是几年之后，他们就掳去了。所以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使他起来是愿意他能够继续往前，从他生病医治以后要继续往前，但是西西家却没有用这个15年的时间，他最后的光景比他生病的时候更糟糕。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要是他不如那个时候就死了还好，是不是？在西西家的例子里，的确是这样，因为后来他反而是他的后代呀，所受的，我还不如他以前就没有这个延长的寿命。我们再来看雅各书。雅各书5章这里呢，加了一句话，说他若第十五节，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为什么有这一句话呢？我不会这样写，这是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犯罪和死亡中间就是有生病，有病，所以圣经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有罪才会生病，结果就是死亡。我们知道，我们看过这样的例子。他关上手机，我们不要被这个分心。的确，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生病和罪有关。否则，雅各不会在这里把两者并提。的确，有时候有病是和犯的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病因，我们只看见外面啊，有人病了，我们立刻就起来做这个做那，赶快为他的得医治祷告。当然，这也是好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要看见。主有时候也用这个疾病来对付我们，要医治我们。有时候这个病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这个病，而是我们里头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形是有的。所以雅各就提说，他若犯了罪，就写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因为那个病因常常是罪，结果就是死亡。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生病就是因为犯了罪。我们知道约翰9章那里，他们来问主医治了这个瞎眼的，那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人说是谁犯了罪？他说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两种例子，所以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个自觉，认识这一点。要是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我也有这个经历，就是有疾病，特别是重病。总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该犯罪。我们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警告，而不是仅为这个他得医治祷告。我们里面觉得很同情等等，这是很好，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接受这个警告，就是神是会用疾病。而也可疾病可能是从罪来的，但是神是满了怜悯，他非常同情我们，他必蒙赦免，他的罪要得赦免， 啊，那个病啊，他祈祷救那个病人，叫他起来。但是他健康了以后，不要，这个健康的身体反而去走到坏的方面去了，而是要来服侍为神的旨意啊，来这里来侍奉，不要像西西家那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这里说认罪，是我们要认了罪，我们就会蒙赦免。我们不要把这个罪和软弱自己 保存在里面，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而且要彼此认罪，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到神的面前认罪。要是这个牵涉到他人，我们也要彼此认罪。我们不是在这里彼此不暴露，而是说我们要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看见目的是要得医治，而且不仅是身体得医治，我们的魂也需要许多的得医治。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得着医治，要互相代求。我们如果在教会中有实行有这样的操练，真是好的，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这真是好。雅各也是在这里加了这一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是箴言十五篇二十九节就是，所以主知道他是看我们是不是有穿上他的义，也经历了他的义，是义人。主不是说只是我们一般的祷告他就听，而是我们需要基督的义。在腓立比书三章那里，保罗说，我不要靠自己的义，而是在基督耶稣基督的义的里面，不是有自己的义。要是我们用自己的观念，用自己的标准来量，用我们自己的义来量所有别的人，你想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祷告会大有功效吗？我早上就在这里批评那个海南那个弟兄，然后晚上我又为这个海南的弟兄祷告，你想这样的祷告有功效吗？不会。我们昨天也听见了，我们要穿上基督，不要用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判断，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一天到晚有自己的意见，不，就像保罗一样，他要得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要穿上他。这个义真的是这样祷告呢，就大有功效。不是祷告的时候里头有一些邪恶的想法，还在那里彼此控告。不，我们是这里是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赞美主。这是我们也该大家都要更多有的经历。然后雅各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十七节与我们是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先知，是不是这样讲的？是历代以来所有先知里面的最大的先知。他的确是如此，但在这里他不是这样形容他，他是和我们一样心情的人。当我们想到以利亚，我们想的是什么？哦，以利亚这个大先知，你看他是巴黎的那些祭司都被他击杀了。我这个小人一个，我什么都不是。 啊，像一个小肠子啊，他们有个，就是什么都不是啊。主听以利亚的祷告，那我的祷告呢？所以我祷不祷告也没什么关系，那就让那个 Christian 弟兄祷告好了，我不用来祷告聚会。因为我在这里有没有祷告，是不是来了几分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以利亚。这里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个是雅各在这里鼓励我们，不要以为主神只听以利亚的祷告。我们不是在雅各书也读到了吗？他不是按外貌待人，不管你的名字是以利亚还是 Rainer Fritz， 没有，完全不关重要，无关重要。你以为神只听以利亚的祷告，或者只听保罗的祷告？啊，保罗祷告说要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哇，一下他就什么都开了，都看见了。那我祷告呢？啊，主啊，主啊，主啊，哎，我还是上床吧，我实在是不配。哎，我祷不祷告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里特别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当你在说到主听祷告的事上，的确不是神不偏待人。就像保罗、彼得都是使徒，神听他们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使徒，而是他们在信心的里面祷告，所以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从哪里来的弟兄或是姊妹，都一样。我们是要在信心的里面祷告，神也要听你的祷告，100%听你的祷告。这里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受到激励，让我们做这样的人，在信心里祷告祈祷。他祷告什么呢？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有时候我们也是求说不要下雨，特别是我们计划好了一个远足，和小朋友一起出去。明天我要骑脚踏车和甘乐弟兄啊，主啊，求你不要下雨，明天天气好，不要下雨。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哦，主啊，啊，以利亚祷告的原因不是这个，他为什么说不要下雨呢？为什么说要有晴天？以利亚这样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为神在地上的事祷告。他在地上就和你我一样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弟兄或是姊妹，年轻或年长，做事或者是在家，我们要为神的旨意祷告，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不要轻看圣徒的祷告，也不要轻看你自己的祷告，不要有这个自卑的情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要这样，不是说主只听几个弟兄。当然我们也看见主是用弟兄的祷告，我们是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一般的说，主是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有这个经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利亚是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让我们最好读一读这个经节，就是王上十六章从30节开始。那个时候你知道以利亚是在亚哈王的时代，他活在那个时代。30节，王上十六章 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这是以色列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更甚。哦，主啊，要是你的王或者你的总理或者你的总统，他们所行在神的眼中看为恶，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你的反应是什么？眼睛闭起来吗？我和他无关，我和亚哈有什么关系呀？三十一节，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说他还以为轻，亚哈好像觉得犯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不够，他还以为轻，他还要更多犯罪，更加犯罪，他还要犯的更多。你看，哦，主啊，你知道，将你看见你们的政府的在上的这些人，你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在这里亚哈怎么样？他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哎，主啊，是侍奉敬拜巴利，是拜偶像的，是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他们是和以色列无关的，娶她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以色列诸王更甚。他们甚至于重修了耶利哥城。哦，主啊，我们看见这样的恶行的时候，我们里头的反应是什么？看见像亚哈王那个时候所做的恶事，你里头有什么反应？让我们看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接着看十七章一节。基列寄居在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他为什么祷告说不降雨的原因，不下雨的原因。我们看见现在我们四周所发生的这些恶事、不法的事，一天比一天还要糟糕。我们里头的反应是什么？啊，没关系。啊，在上的人是神设立的，啊，我们就要服从、啊，他说什么都好，没问题。以利亚这样做了吗？以利亚说，哼，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并没有只是看说啊，亚哈所行的甚为是甚恶，是罪恶。他像挪亚一样，他所行的是审判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不是不重要。雅各说他祷告，雅各说他恳切祷告，就是在祷告里征战。他并没有不顾四周所发生的事， 他并不是好像没有看见他的环境，他世界上的事，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祷告。主，给我们看见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事，不要以为教会没有这个责任，我们要说出主的审判。在诗篇110篇也说到，教会要在这里掌权，我们有这个责任，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要在仇敌中掌权。我们看王上第18章，我们没有办法通通都读。18章41节，他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饷生了。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他和神的交通是这么亲密，他一点都不惧怕，一点都不惧怕，他就述说真理。他说有多余的饷生了。”你有没有像人这样说过？时间近了，要听见多雨的响声了，马上就要降雨了。当然，在这里这个下雨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像人说，审判就要临到了？你有这个胆量吗？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主也常常是上到山顶。那到了山顶上去做什么呢？是不是去看一看这个风景？啊，这个风景很好，你看，可以环顾这个四周的全景。不，他上到加密山顶，屈身在地。我们昨天也听见了，我们为什么有膝盖，就是要屈身在地。为什么有膝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如此是不是两次、三次、五次？多少次？七次。祷告不要这么快就放弃，七次。我说有，我们祷告两三次。”我们就差人去说：“你去读一读这个新闻，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弟兄说：“哎，没有什么消息。哎呀，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反应？”感谢主，我们有以利亚做榜样，他如此七次。我们在祷告里要有忍耐，要忍耐，在祷告上要有忍耐，要很久祷告。赞美主。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有时候，主给我们很小的一个征兆，但是我们不该忽视这一个。以利亚也在这里看主如何行，是不是听他的祷告，什么时候听他的祷告？ 而不是说我们是迷信，说要看到一个什么现象，我们才能够往前。他是完全相信神，在信心的里，他知道我七，我们知道七是个完全的数目，就是说一直到这事发生，就看见一小片云，不需要一个好大的这个征兆。这个小小一片云对他就足够了。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把握？这就是在信心里祷告，一点不疑惑，主要成就他的旨意。不是，他没有以利亚，要有以利亚。我们要看主在这里做什么。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哦，主啊，感谢主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例子，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这样在祷告的里面服侍。最后的几经节我们刚刚一同读了，让我再读一次。弟兄们，要是有人迷真道上失迷了，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当这样祷告的时候，可以把失迷的人带回真道。我们今晚再继续。